我们第一处的读经是在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是在耶稣降生几百年前写的，当时他提到上帝要复兴他的子民，他们将要享受和平和安宁，不再担心受苦，这是以赛亚的话。以赛亚书35章，以赛亚书35章，我们读1到6节。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，沙漠也必快乐，又像玫瑰开花，也开花繁盛，乐上加乐，而且欢呼。尼巴嫩的荣耀，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，必赐给他。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我们神的华美。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强，无力的膝稳固，对胆怯的人说，你们要刚强，不要惧怕。看哪，你们的神必来报仇，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，他必来拯救你们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，聋子的耳必开通，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，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，在旷野必有水发出，在沙漠必有河流。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在约翰福音20章19到31节。经文这里呢，之前复活的耶稣已经向玛利亚显现，现在呢，他要向其余的门徒显现。约翰福音20章，我们读19到31节。那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：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土马的多马，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，那些门徒就对他说：我们已经看见主了。多马却说：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过了8日，门徒又在屋里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说：愿你们平安，就对多马说：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伸过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多马说：我的主，我的神。耶稣对他说：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谢谢书神的读经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呢，也跟司领会的弟兄一样的名字，叫彼得。如果还不认识我的朋友们，欢迎你们一会来可以跟我交谈。那我们家呀，最近有买了一条小狗。我本来是想把小狗的照片给大家看的，但是我怕这个会造成大家的分心，就没有把照片放上来。我的小狗名字叫 Milo， 它目前情况不错，它有去呢这个训犬的学校，但进步比较慢。我的小狗，养小狗有很多的好处，但也有一定的挑战。我以为我们全家已经完成了新生儿的阶段，但是啊，一只小狗却又会勾起这些新生儿的回忆。这个让我想起我的妻子怀老大的事情。当时我们非常的兴奋，我尤其记得 我们去照超声波的回忆。那这是超声波的照片，当时呢，我的妻子怀老大是12周了。我记得屏幕上啊，这个胎儿在那里打嗝，并且挥舞四肢。我心里就想，哇，真的要生孩子了。当我能够从屏幕里看到我的妻子肚子里的婴孩时，我才真正开始接受了自己要为人父母的事实。在此之前呢，要当父母的想法并没有真正影响到我。当我能亲眼看见这个胎儿时，怀孕对我来说才成为事实。怀孕让我又喜又惊，我们开始要为人父母了。其实超声波之前，我们已经知道怀孕了，因为我们有做这个怀孕测试啊，是交叉线或者说是双实线，已经表明有个胎儿正在我妻子的肚子里孕育着，并且还有晨吐啊，下午也吐，晚上也吐，并且我的妻子对气味啊也开始特别的敏感。我记得他总是对我说，彼得，你可不可以把窗户打开，因为这个车油味让我实在受不了。但实际上不仅是新鲜空气，而是他对汽油味特别的敏感。然后你去买东那个美甲店呀，你每次经过那里的时候，我的妻子经过那里，她都会飞奔越过这些店，因为她闻不了那些美甲油的味道，而且她的食欲也会大增。她经常会吃那种 Jazz, 叫 Jazz 牌子的饼干，她会吃很多。那他吃这些饼干的话会帮助他缓解晨吐，所以有很多的改变，并且这些标志告诉我们很明显我的妻子是怀孕了。但是我对这个事实领会接受的比较慢，直到我透过超声波亲眼看见我妻子肚中的胎儿啊，我才真正接受了我们要为人父母的事实。但其实在此之前，我们已经意识到确实是怀孕了，而我呢，亲眼看见超声波里婴孩，我才开始相信。今天我们来读约翰福音，我们也遇见这样一个人，像我一样啊，他领会事实起来比较缓慢，他的名字叫托马斯。历史上，我们就把托马斯标签为他是怀多疑的门徒。但我觉得这太严厉了，因为多马他并没有再继续不信，他后来相信了，他后来相信耶稣确实是上帝所应许的君王，他是世人的救主。从某一方面来说，多马的怀疑其实是为我们提出了问题，并且借着他的信心的旅程，我们也相信了。我们因着了解耶稣跟多马的接触，我们可以排除自己心里的疑惑跟对耶稣的拒绝。现在呢，我们刷新一下记忆，当时耶稣跟多马亲身接触的这段呢，是在耶稣复活以后，他向门徒显现。那上周我们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首先向玛利亚显现，那现在呢，他向其余的门徒显现。约翰福音20:19，约翰福音20:19，那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，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，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 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，说，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所以门徒的话非常的害怕，感觉自己迷失了，耶稣死在犹太人领袖的手中，他们也害怕自己的下场也会这样。想象一下他们所处的场景，他们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耶稣身上，但耶稣死了，他们放弃一切来跟随耶稣，但现在耶稣 被定为罪犯了。门徒深受打击，他们非常的困惑，并且他们很害怕自己也会丧命。此时虽然一切的希望都显得渺茫，耶稣却向门徒显现，安慰他们，他让他们确信确实是他本人，他向他们展示他的手，他的肋旁就是他被刺透的地方。他们看见他的手被刺透，他的肋旁被长矛刺穿，门徒看见他就欣喜若狂，耶稣真实的从死里复活了，玛利亚真的是看见了复活的耶稣。彼得和约翰去坟墓里找不到尸体，是因为耶稣真的复活了。正如耶稣从前所言，他已经复活了。正如耶稣从前所言，他门徒的哀愁要转变为喜乐。我们注意到耶稣向门徒显现时所说的第一句话，愿你们平安。他在十九节二十节都讲到了这一句，愿你们平安是非常习惯的犹太人打招呼的方式，原文是沙龙。我们澳洲经常打招呼的方式就是 good day， 但是当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啊，他这句话的意义比平常的打招呼更加的重大。我们想象一下此时刚刚发生的事，耶稣受死并且从死里复活，如今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了。他对他死前对门徒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成了，完成了。完成了不仅使他地上的生命完成了，他也是指他的整个使命已经完成了，他为罪人受死的使命完成了，他担当世人的罪的使命完成了，上帝的爱临到世上的人类，这个使命完成了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一切。我们上周也庆祝了这个复活节。如今，因着耶稣所做的一切，他把平安赐给他的门徒，与神和好，也就是平安，在耶稣死之前是没有可能实现的，因为耶稣的死为我们铺好了路，如今我们和上帝可以关系和好了。这个消息对当时的门徒来说是息息相关的，因为当时他们都离弃了耶稣，他们肯定心里面非常的内疚，他们不仅离弃耶稣，他们也没有相信耶稣教导他们的话，他们让耶稣失望了，他们肯定非常的内疚。但耶稣并没有感到这样，他而是把与神和好赐给那些拒绝他、否认他的人。如今他这个恩赐，他给门徒的恩赐，也是我们今天所在的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的。耶稣不只是赦免他的门徒，让他们与神和好，耶稣还把这个和好的使命赐给他的门徒。刚才我提到，上帝的爱临到世上的人类，这个使命已经完成了。这句话不完全正确，因为耶稣在地上的使命还不断继续。这个使命门徒肩负起来了，今天两千多年以后，也由我们肩负起来了。并且在这个使命当中，我们不是孤独的，圣灵赐我们能力，福音是我们的武装， 我们有能力把这个赦罪之恩赐给无望的世人。这是耶稣和福音的奇妙之处。这是福音，是好消息，因为这是希望、爱和修好的消息。这是上帝亲近拯救我们的消息。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之下，我们读到了这位多马。有趣的是，当耶稣向其余门徒显现的时候，多马并不在场。我们看二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，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，耶稣来的时候，他没有和他们同在。那些门徒就对他说：“我们已经看见主了。”多马却说：“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”人们读到这啊，就从此给多马挂上了多疑的这个标签。其他的门徒告诉多马，他们遇见复活的耶稣，但多马却不理会。他表明，除非满足这些条件，我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多马他说要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，他才能显现。但这位多疑的多马确实是看见了几天前被鞭打、鲜血淋漓的耶稣向他显现了。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多马，因为死人是不会复活的。你看历史上有谁从死里复活了？没有。多马需要绝对的证据才能相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了。奇妙的事情是，耶稣顾及到了多马的不信。我们看二十六节，过了八日，门徒又在屋里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，站在当中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就对多马说：“伸过你的指头来，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，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”一周前，多马表明要怎样才能信，耶稣就如他所愿给他证据了。我们注意到耶稣打招呼的时候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多马，愿你平安，虽然你怀疑，但我还是把和平的恩赐赐给你。多马，你看，你要看见我的肉身，现在你看见了。你看我的手，他们用钉子钉透的，你看我的肋旁，他们用长矛刺透的。多马，你现在已经看见我了，你就不要怀疑了。然后二十八节，多马就完全相信了。他说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神。”他称耶稣为我的主，我的神。他亲眼看见了复活的耶稣，如今他相信了。他曾怀疑，现在相信。多马相信的是什么？他称耶稣为他的主，他的神。多马称耶稣为他的主，因为他意识到耶稣就是上帝所应许的王。多马看到耶稣是他应该效忠的那一位，他宣告耶稣是主，是让耶稣来掌管他的人生。他是在宣告耶稣已经在他的人生当中居于首要的位置，其他都是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重要的。为耶稣而活，寻求他的荣耀，从那时候起啊，就是多马最重要的人生目标。但多马同时也称耶稣为上帝。此时多马真正明白过来的。福音书前面我们读到耶稣说他与父是为一体，那此时多马才真正明白耶稣跟上帝是天父是一体的。耶稣确实是道成肉身的上帝，耶稣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。当他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可以 为罪人受惩罚，因为他就是我们冒犯的那一位。怀疑的多马如今相信了，是因为在他眼前有绝对的证据。那我们呢？我们今天呢？如果多马需要亲眼看见他才能相信，我们今天没有跟耶稣有亲身的接触，怎么相信呢？我们是否要冒险的盲目相信，不管有没有证据？就像人们经常所说的，基督教嘛就是迷信，绝对不是。二十九节，耶稣不是这么说的。二十九节，耶稣对多马说：“多马，你因为看见我才信了，那没见就信的就有福了。”所以耶稣这句经文的意思是啊，他的期待是从此以后，人们不用与他亲身接触，也已经有充足的证据可以信靠他了。二十九节所讲的就是我们，不是吗？耶稣今天并没有与我们亲身同在，我们不能看见他，摸着他。但是耶稣认为，即使这样，我们信也是情有可原的。那这跟迷信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迷信是毫无事实根据的，是莫须有的东西。但圣经里的信不一样，圣经里的信是深深扎根于耶稣这个人的历史事实的。上帝期待人信耶稣，是因为作为第一目击证人，门徒已经把有关耶稣的生平、死亡还有复活的历史事实记载下来了。迷信不会有圣经提到的这些历史证据，圣经也不是叫我们不要看，只要信。圣经里的信是依赖于耶稣的生平的第一见证人所记载的事情。你们看我们所写的见证，你们自己去查考。圣经为你提供了所需要的一切信息，让你可以认识并且明白耶稣是谁，他为你做了什么。两千多年来，圣经为我们保留了这些信息，因此今天我们就可以做出明智的、有事实根据的决定。约翰福音是希望我们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。我们读了这些神迹，可以相信耶稣是谁。我们看三十到三十一节，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耶稣所行的神迹，我们在约翰福音里读到了很多，比如他把水变成酒，他医治生病的人，他用五饼二鱼等喂饱了几千人，他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。耶稣自己的复活也是另外一个神迹。这些神迹啊，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。但是呢，约翰希望我们看到这不只是惊人的奇观，他希望我们看到啊，这些是带信号的奇观，这些奇观是带有信号的，这些奇观是为了指向奇观之外的更重要的、更伟大的事情，这就是信号的作用。前些天我们开车路过这样一个标志，你想一下，你我的孩子如果看到标志只是说，哇，这个标志真的很吸引人哦，他那个标志对称很匀称，并且非常的惊艳哦，让我难以忘却。你能期待我的孩子看到这个标志做出这样的反应吗？肯定不会。因为麦当劳的标志啊，就是为了让你可以进去买东西吃，不单单是为了可以让你欣赏标志。你看了麦当劳的标志，是想要进去买东西吃，买薯条，买汉堡包，让你可以吃这些很油腻的东西。我的孩子看到麦当劳的标志就会这样做。耶稣的神迹也是同样的道理。 耶稣的神迹确实是非凡的，但他们与我们不是什么不相干的神迹。耶稣的神迹是标志，指向一些更伟大的事情，指向他是谁。这些神迹帮助我们亲自认识到，耶稣确实是弥赛亚，他确实是上帝的儿子，耶稣确实是上帝所差遣的上帝的君王。耶稣出生前几百年，上帝已经预告这些事情都要复兴，生病的要得医治，瘎子要看见，瘸腿的要行走，聋子要听见。刚才的以赛亚书我们就读到了这些事情，我们读以赛亚书其余部分，我们就清楚认识到上帝所设立的君王要完成这一切，并且我们也看到他会释放被囚的人，他会让人罪得赦免。当耶稣进入人类历史后啊，他就成就了这一切的事情。他的神迹表明他确实是上帝差来的君王。这些神迹不是为了让我们印象深刻，不只是为了让我们印象深刻，而是为了在我们里面产生信心，让我们相信上帝所差来的君王确实是耶稣。因着相信他，我们有生命，不仅现在也有生命，并且可以永远跟上帝在一起，有永生。耶稣为人的罪死了，这是他的使命，并且他知道上帝要让他从死里复活，从此掌管一切。这一切啊，都在耶稣出生前几百年的旧约里提到了。多马与耶稣一同三年多，他亲耳听见，亲眼看见了耶稣的事情，并且他也明白，他也有旧约。多马本来应该相信，即使没有看见复活的耶稣，他本来应该相信的，因为他有足够的证据啊，让他相信。但多马就像我相信妻子怀孕一样，他领会起来比较慢。怀疑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符合理性的，因为死人不会复活，怀疑是正常的。耶稣告诉我们怀疑是正常的，但不去求证排除怀疑却是不正常的，因为这些证据是为了证明耶稣如他自己所说，他确实从死里复活了，他确实是上帝的儿子，他确实是上帝所应许的君王，他确实是从死里复活，如今统治一切的主。那今天就是你要面临的挑战了，既然你的眼前有这些有关耶稣的证据，你要做什么决定？可能你坐在那里想，哇，耶稣从死里复活听起来很棒，听完就好了。希望我今天所提的东西可以激发你的兴趣，让你去思考更深的认识耶稣是谁，他为你成就了什么。怀疑是正常的，但如果眼前已经有可靠的事实证据，却仍然不改变怀疑的立场，就是平白的顽固了。我们来听听哈佛商学院创始人之一叫 Simon， 他所提的有关耶稣的复活的事。他曾经是怀疑的，并且他决心啊，要用法律的原则来否定耶稣的复活。但最终他的结论是，根据法院法定证据的原则，耶稣复活的历史证据啊，比其他任何历史事件的证据还要充分。可能听完你会说，哇，这听起来那么棒啊，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，我要听更多证据。你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要称耶稣为你的主和救主，你还想更多的了解更多的证据，有更多的时间去认识。那我鼓励你继续的去这样寻求，因为确实有足够的证据，你要继续寻找。那我们教会有这个生命的福音课程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你可以自己亲自来考察这些证据。 那生命福音课程我们大概五月份会开展，这是非常棒的机会，你可以亲自的去考察这些证据，亲自的去遇见耶稣。如果你今天你可以信心满满的宣告耶稣是你的主和救主的话，我们赞美上帝。但我要提醒你，你称耶稣为主为救主啊，是要花代价的。你不要误解我，跟随耶稣确实是很棒的人生，我喜欢与神和好，我特别喜欢我的罪被赦免了，我喜欢如今啊，我的人生有了意义，我也喜欢与神和好所带来的希望以及未来的确据跟把握。但是宣告耶稣是主和救主意味着如今他是你人生的老板了，你现在的人生是为了要遵从他服从他，他在你的人生当中超越一切，超越你的配偶、你的孩子、你的家庭、你的事业。如今耶稣是第一位，不是我们自己，我们的人生不再属于我们自己。如果耶稣是永恒的君王，以上就是我们要做的唯一正确的事情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让耶稣从死里复活。我们为我们当中的基督徒祷告，祈求你让我们的人生尊耶稣为君王，让我们把耶稣的计划、耶稣的意愿摆在我们的计划和意愿之前。祈求你帮助我们活出爱和赦免的信息。父神，祈求你帮助我们把这个赦免和爱的福音传给迫切需要你的人。我们为我们当中正在寻求的人祷告，祈求你把真理照进他们的人生当中，让他们可以做出明智的知情的决定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